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14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疫情中分秒必争救人忙，山东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号。我是农村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我一直相信师父，相信大法。在学法修行的同时，我把讲真相救人放在首位，一时一刻都不敢懈怠。一，学好法，修好自己，为救人打下基础。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我把我的能力注入到这部大法中，你只要学，你就在改变，你只要学，你就在提高，你只要学到底，你就能圆满。师父在致日本法会中说，大法弟子是未来的希望，大法弟子肩负着救众生的历史责任，为了完成好这重大使命，大法弟子一定要学好法，只有修好自己的同时，才能做好完成好这一切。大法是宇宙的法，所以大法弟子是神圣的称号。我只上过一年的小学，识字很少，学法时我有很多字不认识，我就一个一个字的查字典，下功夫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在师父的帮助下，我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把所有大法书全部都能看下来了。我每天学转法轮3至4讲，有时学5讲。我把转法轮背了5遍，师父的各地讲法经文经常学。法学得多了，我每天都觉得被很强大的能量包容着。除此之外，我每天除了4个正念发正念以外，还结合本地区发2至3次正念，清除干扰讲真相救人的邪魔烂鬼。这为我每天讲真相救人打下了基础。除去下雨天以外，我每天都出去讲真相。因为我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被迫流离失所在外，我一个人独居，生活很简单。我每天的时间安排是凌晨2点至3点起床，学转法轮2讲，吃完早饭，发完早晨6点正念，我就坐公交车到集市讲真相2个小时，一般能劝退10至30个人。9点多回家，我再学转法轮。吃过午饭，发中午12点的正念，午休1至2小时后，我一边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边做大法真相护身符，然后练功，晚饭后学法发正念，每天忙忙碌碌，有条不紊，充实快乐。二，疫情封城封区，封不住大法弟子救人的心。2020年正月，因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爆发，我所在的地区封城封村封集市。一看这阵势，我急哭了，不能出去救人了，怎么办？在这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只能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我用了50天的时间背了一遍转法轮，把师父的各地讲法又学了一遍。随着防疫逐渐放松，路上的行人渐渐多了起来，超市也开了。我立即到超市大街上去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每天能退7至10人。后来集市开了，公交车也通了。可是因为我没有身份证，不能乘坐公交车，我就买了一辆能跑40公里的电动车，每天骑着电动车到集市上讲真相。瘟疫是个可怕的东西，它伤害人的生命，但是它也可以警示世人，使人愿意了解真相。我结合着瘟疫、洪水、虫灾、天气的异象、预言，以及中共在灾难面前的不作为讲真相，世人大都认可，三退比以往容易， 而且三退的名单中党员比例明显增多。我每天可劝退20至30人。去年的4月至8月，4个月的时间里，我劝退了2200多人。三，讲真相中遇到很多感人的事。一次，我在一个集市上劝三退，一个妇女老远地跑过来，她对我说：“我可找到你了，你给我带来了福分。自从戴上你给我的护身符，我身上的病就好了，身体也舒服了，做什么都顺，我要好好的谢谢你。”我笑着说：“别谢我，福分是大法师父给你的，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马上说：“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大法师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一天，一个50-60岁的妇女要坐公交车，在离站牌较远的地方，她一下子跌在地上不能动了。我赶紧过去问她怎么了，她说腿痛走不动了。我忙一边给她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一边告诉她诚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立即把护身符戴在了身上，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奇迹发生了，他的腿立刻不痛了。他高兴地拉着我的手说：“你是神仙啊。”我说：“我是大法弟子，是大法师父救了你。”还有一次，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就过去给他们讲真相。一个妇女可能早就了解真相了，她帮着我说：“看看吧，人家法轮功早就说过灾难要来的，这回看看还信不信。”在她的帮助下，她的伙伴都戴上了真相护身符，并做了三推。由于我经常在集市上讲真相，许多人都认识我。有个在集市上看车的老大爷，每当我给人讲真相，他就在一边听，看到有人不相信，他就说：“他是为了咱们好，他说的都是真事儿，听他的没有错。”经他这样一说，许多人就顺利地接过真相护身符，并做了三推。还有人在做了三推以后，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就是好。”看到觉醒的世人，我感动得流泪。四，跌倒腿伤正念出，强忍疼痛救人忙。去年6月的一个早上，我出门去讲真相。我快到小区的大门口时，一辆汽车刚好向外开出。我赶紧快跑，想随汽车一同出门。因为跑得太急，咣的一声，我摔在地上不能动了，两条腿痛得难以形容。我用手抚摸着膝盖，里面传出了沙沙的声音。我曾经听大夫说过，这是膝盖骨碎了的声音。我想爬起来，可两条腿就是不听使唤。我想，这是邪魔在干扰我救人。我马上发正念清除。我心里想，我是大法弟子，一切都有师父在管，我的身体不会有事。我咬着牙站了起来，忍着剧痛，一瘸一拐地向车站挪。可是公交车来了，我却上不去。在好心人的搀扶下，我好歹地上了车。下了车，我又一步一挪地上了集市。我疼痛的汗水湿透了衣服。我心里一遍一遍地背诵着师父转法轮中的法：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红银二，正念正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住，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在集市上讲真相2个小时，劝退了34人，其中有10个党员。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回家后，我发现两条腿都肿了。我忍着痛把腿搬上来打坐，腿痛得坐不住， 过去我能打坐2个小时，现在只能坐1个小时。为什么发生了这次车祸？我向内找，发现我有安逸心。有时午休时定好只休息1个小时，可是我睡过了头还不起来。经常不练动功只打坐，借口是多学法，实际是安逸心。对同修有怨恨心，有贪心、利益心、儿女情等等。我对着师父的法相说，师父，我一定修去这些不好的心，做师父合格的弟子。当天晚上两条腿痛得我睡不着觉，第二天腿肿得很粗。发完正念，我扶着楼梯一拐一瘸地从7楼上挪下来，非常艰难地骑上电动车，照常到集市讲真相。两条腿痛了1个多月，我一直没有间断去讲真相，每天劝三退20至30人。直到8月1日这一天，我的腿突然不痛了。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终于闯过了这一关。在血雨腥风的迫害中，我被绑架、被非法关押、被非法劳教，是师父的法给了我正念，使我走到了今天。虽然我流离失所，但再苦再难，我也没有停止救人的脚步。我大约劝退了有几万人，我知道这还远远不够。我是师父的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正法到了最后的时刻，还有许多世人在等着我们去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众生都得救是我最大的心愿》，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帮助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4日。我是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06年开始讲真相救人。给人讲真相时，有时讲着讲着自己就落泪了，本不想三退的人被我感动的也同意三退了。有时跟身边同修交流要快去救人时，也经常不自觉地流泪。本来我是个很内向的人，现在却变得很能讲了。有一次我坐出租车，上车后发现司机的长相很凶，但我还是照样给他讲。他说，你别跟我讲这些，我不爱听。我说，兄弟，其实有时我也不想讲，但是如果将来真有大灾难，哥今天没给你讲，我的心里会非常自责的，所以还得给你讲。我这话刚说完，他竟然流下了眼泪，我就接着给他讲完，他同意三退了。以下分几个方面讲述一下我讲真相救人的经历。一、跟公司同事讲真相。我所在的公司是个中型企业，有1000多人，公司加班较多，休息时间很少。我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正是三退大潮开始的时候，师父让我们救人，我就特别相信师父的话。我从身边的同事开始讲真相，劝三退。很快我所在班组同事大都退完了，逐渐本车间同事都退完了。后来我又被借调到其他车间，我就利用一切与同事接触的机会救人。这样整个制造部各车间的同事大都退完了，我能接触到的技术人员、质检人员、管理人员，甚至是保洁人员，我都给他们讲，尽量不留下遗憾。几年下来，公司有1半以上的人我都劝完三退了，以至于我身边很难接触到没三退的同事了。这过程中有几个片段令人印象深刻。片段一，有一个王姓小伙子应聘来到了我们班组，我就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跟我说，我爸是党员，我妈是党员，我是团员，你说我能退吗？这个小王，我和另一个同修 A 给他讲了6、7次，他都不同意退。一天 我写了一封劝善信，让同修 A 给打印几份。 A 同修虽然不太喜欢文章内容，但还是配合我打印了几份。我拿一份给小王看，没想到小王看后跟我说，我这回明白了，你们是在救人，不是参与政治，你给我退了吧。我很惊喜，我说给你起个化名退吧。他却坚定地说，不用，就用真名。第二天偶然间看到小王时，发现他身体像白玉一样，几秒钟这个景象消失了。我很高兴，这个生命真的得救了。片段二，有几个质检员很接受大法真相，跟我关系也很好，这样有的难以讲通的人，跟他们关系好的，我就请他们给我铺垫一下，他们就跟那个人夸奖我人好，这样在他们的帮助下，个别几个难讲退的人也答应三退了。一天我正在干活，过来一个质检员问我，你是练法轮功的吗？我说是啊。他说，我是党员，我现在知道共产党不好了，你帮我把他退了吧。这是第一个来找我主动三退的人。片段三，一家配件公司的工人，我给他讲真相，他特别赞同。有时我看他没戴手套干活，就把自己积攒的手套给他，我们关系相处得很好。后来他就把与他一起干活的人往我这领，让我给他们也讲讲。就这样，他给我领来了超过40人，我讲真相时，他也在旁边夸我，帮我，这样他领来的人基本都散退了。片段四，在上班休息时间，看到同事们坐在一起聊天，我就过去给他们讲中共迫害中国人的故事。因为中共掩盖历史真相，很多事情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很喜欢听我讲，我一过去就有人张罗了，华哥快来给我们讲讲。为了满足他们的需求，我就得给自己充电，看九评共产党，看大纪元新闻等，回头就把记住的内容讲给他们。二，坐出租车讲真相。身边同事讲得差不多了，我又开辟了新的讲真相途径，坐出租车讲真相。坐出租车讲真相的最大好处是不费时间找人，上车就讲，而且就我们两人，干扰少，真相讲得很到位。我坐出租车劝三退的成功率很高，超过 90% 以上能同意退，司机的反应也很好，有给我鼓掌的，有落泪的，有不想要我车费的，我知道他们都不容易，车费还是照样给。一次我刚开讲，司机就很生气地跟我说，你们这是反党，某某党给你们钱，你们还干这个。我就说，怎么说是共产党给我们钱呢？是我们养活了共产党啊，人家外国只有政府官员一套班子，我们还有党政两套班子，我们辛辛苦苦的工作，而那帮党官不干活，一天就琢磨怎么骑在老百姓头上，社会风气也让他们给带坏了，各行各业都腐败，老师不讲师德，医生不讲医德，做买卖的更缺德，小孩奶粉疫苗都敢造假，干坏事没底线，这社会都让共产党搞成啥样了。迫害信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拍了个假自焚电影，栽赃陷害，共产党坏事做尽，老天要灭他了，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给大家讲真相，为了不让加入他的人将来给他陪葬，是在救人啊。最后他听明白了，直夸我讲得好。三，发台历讲真相。我们的真相台历太精美了，这要世人接受后放在家里，家里其他人也能看到，这样明真相的就不止一个人，甚至是一大家人了。几年前我就开始大量发送真相台历，我发台历都是面对面的发，给同事发过几百本后，我就想也不能总给同事这一群人发啊，这样我又开始走到外面大面积的去送，公园、市场、公交车站、商场等各个公共场所都是我发台历的好地方，我一般爱在人多的地方发，有一个人要了，其他的人都跟着抢着要， 从第一年发了1000来本，到今年发了4000来本，每年的发放量都在增加。看到世人争抢着要台历的情景，我就特别开心。期间也有很多故事。片段一，一天，我正在公园发台历，过来一个老大爷说，可等到你了。我说，咋回事？他就跟我讲，他是另一个区的，以前看过法轮功的真相台历，很喜欢看，今年又到了出台历的时候了，他就各个公园转悠，希望能遇到发台历的法轮功学员，已经转很多天了，今天终于找到了。看着大爷开心的样子，我很感慨，我们要不出来救人，真的是对不起世人啊。片段二，我发台历都尽可能的事先告诉他们，这是法轮功相关内容的台历，而且我也不想浪费台历。有一次，一位女士要了一本之后还跟我要，我就问她，你要那么多干什么？我担心她给卖废品，她就告诉我，这本是我家的，再要一本给儿子的，再要一本是给女儿的，我们不在一起住，这样我才会答应给她。片段三，一次在商场里，档口很多，我给一个档口里的人台历，他说法轮功的台历不要，我就跟他讲，法轮功是被冤枉的，希望你能多了解真相。这时旁边的人听到了，走过来跟我要台历，结果一下子上来很多人跟我抢着要，之前不要台历的那个人一看这情景，也过来跟我要了一本，我很高兴，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这时一个得到台历的人赶快走过来跟我说，咋还喊上了，注意安全啊。我说，我得让他们事先都知道这台历是法轮功相关的，我怕有的人过后才知道给我扔了就浪费了。在中国大陆邪恶的环境下讲真相救人也真是不容易。一次在街上给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讲真相，没想到他们竟是一群混混，追着我打，还抢走了我的手机，我的头被他们用刀划破了口子，缝了很多针。还有一次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我被绑架到派出所，我就给接触到的警察讲真相，有两个警察明白真相三退了，第二天他们就放我回家了。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讲真相虽然很难，有时也很累，但是慈悲众生的心使我不可能待在家里置众生安危于不顾。写出自己的一些经历与同修交流，不妥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修炼中不断精进，作者中国西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5日。我知道自己修得不精进，在修炼道路上也是跌跌撞撞的，总算修过来了。今天鼓起勇气把修炼过程中的闪光点总结呈现几分，希望能起到弘法与证实法的作用。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我是1997年4月走入法轮大法修炼的。之前由于迷于常人的现实中，不懂修炼为何物，只看了转法轮，觉得真善忍太好了，没看懂是修佛高德大法。直到找到练功点和同修阿姨们一起学法交流后，才真正体悟到大法的博大精深。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走入大法修炼，我就看不到生命的真相，人生的真谛是什么，会继续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同流合污，而本性纯真的一面又不能接受现实。那时我才26岁，26岁以前的我苦恼于不知如何做人才好，一面是单位领导交给的任务有弄虚作假的成分，一面是自己纯真的本性在逐渐迷失，心里有不甘却没有勇气做什么。表面上我是积极乐观的，内心又是痛苦消极的。 家庭的美满也是虚幻不理想的，时常有轻生之念。所以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让我从此活得有意义，知道人生的来路与归途。走入大法实修以后，我知道遇到矛盾向内找，不再向先生索取什么温暖，只修自己，逐渐夫妻关系越来越融洽。先生在同事面前夸我修大法后变化很大，有些同事就向他借转法轮看。同修阿姨帮助我在住所区弘法建练功点，不到一个月就有30多名社区居民来学法练功了。我主动当了义务辅导员，每天背着录放机给大家放音乐，给新学员辅导练功动作等。一年后，我们的练功点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就分成两个练功点，每个练功点都有70-80人学法练功。我积极投入到学法弘法中，并且参加了很多大型法会，和省级辅导站的同修一起在业余时间逢年过节去省各地参加弘法学法交流，成了重要的骨干力量。先生也受到鼓舞，不但顺利考上研究生，而且还和我一起去学法点学法，去附近郊区弘法。我的工作也从正功转到做技术，真正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修炼后，我感到生活有滋有味，苦中有乐，正想着修炼会这么容易修成吗？1999年720，江氏流氓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了。我才意识到，在此之前，师父在国外讲法中其实已经点化了我们会有这场磨难。师父的经文见真性也告诉我们考验来了。我起初被这场迫害打懵了，每天看邪恶电视，越看越知道这是邪恶在造谣，在抹黑大法。我痛不欲生，牙床冒火，半个月不能吃饭，只能吃流食。知道要像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见真性》中说的那样，兼修大法心不动。直到东北同修到本地交流，才悟到必须去北京上访，给大法讨个公道，给政府讲真相。10月份去北京前，单位已经收到上级通知，要给予我党内警告处分，说是因为不写揭批不转化的原因，我就下定决心维护大法。我想我是冒着天胆来得法的，也要冒着天胆去护法。当时脑海浮现着一首诗中描绘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情景。我先后两次去北京护法，后来被非法判刑3年。当时没有悟到解体旧势力的安排，却有把牢底坐穿的错误想法，对大法的坚定信念从未有动摇。后来又被610劫到洗脑班迫害，我始终坚持走到哪里，真相讲到哪里。多年来，我的身份是政府、公安、社区熟知的。这些年来也一直和这类有缘人打着交道，时而干扰，时而关心。我就抱着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中说的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的心，和他们随缘讲真相，广结善缘。有的已经成为朋友，有的还会支援我的销售工作，会主动来我这儿买产品。我始终记着师父在《精进要旨三向世间转轮》中说的，修炼人没有敌人。这些年也始终做着化敌为友的事。多角度讲真相，智慧的讲真相，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我也曾经在法庭上给法官讲三退保平安的法理，法官听了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能看出来法官是可以接受大法法理的。我也曾经不打算请律师，法院还安排法律援助的律师为我辩护。我经历过两次非法判刑，两次非法判刑后，狱警都说判得轻，
类似情况至少是五年以上。我想，这是我正念足的表现之一吧，但却没有正念闯出魔窟，也是正念不足的表现。我是在迷中修的，以法为师去修，很少会求师父什么。在紧要关头，真能体会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原单位的领导和同事始终关心我，领导们曾经去监狱看望我两次，有一位热泪盈眶地对我说，你真不该在这里呀。我知道他同情我的境遇，他也知道大法真相，因此我反过来安慰他了。回到家乡后，原省城政府官员还有单位领导出差路过总会联系我。有一次给律师界的朋友讲真相，起初那位律师朋友有点狂妄自以为是，没把大法看在眼里。我就想，怎么办呢？请师父加持。接着又来了三位律师，大家先一起聚餐，那天晚上我随机应变地说起了我的身份是法轮功修炼者，接着就答疑似的面对他们提出的诸多问题，自焚事件真相、迫害事实、邪党无神论、达尔文进化论等一系列展开。我感受到师父的加持，感受到生命都在等待真相。结束后，那位律师朋友语出惊人，你达到目的了。我会心一笑，谢谢你，大律师。而今，我们要抓紧时间救度众生，完成史前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众生真的是高层次上来的》，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8日。前段时间我外出学习了三天，去的时候因为连续下小雨，火车一再延时晚点，我匆忙换了车次，票都来不及买，上车补的票，结果火车又被限速，原本两个半小时的路程，我早晨出发去车站，下午六点才到达。当时我只是觉得铁路部门业务不精，也没想太多。到了之后，我发现给我分配的室友还没来报到，晚上十点多他到了，我才知道原来他是临时接到通知，他是替别人来的，因为他是别的厂的，所以我们彼此不认识。前两天我们都忙碌着，也没说几句话。最后一天的晚上，我学习到十点左右，感觉挺累的。收拾完熄了灯，我打算睡觉。我忽然想，我们以后几乎不太可能再见面了，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给他讲真相，不然我会后悔的。也许他就是来听真相的。这位室友是1997年出生的，他割的双眼皮，每天都画着精致的妆，家庭生活条件优越。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我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人不易接近，这可能也是大多数90后给人的第一印象。像我这样不化妆的90后估计都不多了。但实际上这位室友接受能力特别强，人也很亲和善良。我从基本真相讲起，我问他听说过法轮功吗？因为中共炮制天安门自焚骗局时他才3岁。他说从课本上看到过。于是我就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伪案、中共活摘器官等真相。他很惊讶，说我们那里某某教会的教堂内四壁都是摄像头，有中共的人在监控。我们又聊到了新疆、西藏人等受中共的压迫控制，没有自由。我又讲到了藏字时，顺势讲到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他说， 我一直对共产党没啥好印象，所以一直都没入党。我是以第三者身份讲的，我告诉他一定要在心里把入过的团队退掉，才能在疫情中保平安。瘟疫都是有眼的，主要是惩罚那些坏人的，善恶有报，谁得瘟疫了也不是偶然的。他说，我也觉得一切事情其实都是安排好的。他说，他有个朋友，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景象，但大部分是不好的东西。我说，那是另外空间。他说，我一直相信有平行空间的存在，说不定我们就是从别处来的，要到人间这儿经历一番，然后才能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他的这番话着实让我吃惊不小，也许他真的是为了他世界的众生从高层次下来的。他说，他以前睡觉时能感受到身体被压迫的动不了，还听到有声音说，快点过来吧。他当时一下子就被吓醒了，他描述的时候能听得出来他快哭了。我跟他说，再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句话和宇宙中正的能量频率相通，可以产生共振，你的身体会被正的能量包围，不好的东西就不敢到你跟前来了。他说他相信。我把能给他讲的真相都讲了，我还嘱咐他说，把我讲的这些给他那个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朋友也讲一下，我感觉那个人应该也不是一般来的。这是我给第二个临时学习的陌生室友讲真相，上次的室友也遇到过类似的他难以理解的奇怪现象，并且对我讲的真相也非常认同，同意回去后给他丈夫也讲一下。一般情况下，我都是以第三者的身份给同事一对一的讲真相，说得比较细致全面，一次可能要一个小时左右。这次的室友是我遇到的接受能力最强的一位，对我震撼也挺大。没想到常人中也有接受能力这么强的，看来是我平时低估了他们。我这才忽然明白，为什么我来时乘车的阻力那么大，原来是他世界的众生要得救，旧势力在拼命阻挡。他看似是临时被通知替别人来的，其实是师父安排他来听真相的呀。就像前两天我和母亲同修要去某小区发真相资料，天气预报白天有雨，但一直没下，我俩怕晚上下雨真相资料会被淋湿而犹豫不决。但是我第二天要出差，又怕出差几天回来后就更不容易进其他的小区了，最后我们还是决定去发放。我和母亲刚走出去不远，忽然下起了小雨，刮起了大风，好久没见过那么大的风了，树枝都被刮断了。我们在心里求着师父，快速地走着，跟着前面的人进了那个小区，并顺利地发完资料回家。第二天早晨就风平浪静了，但是各个小区因为新一波的疫情，突然一夜之间都戒严了，必须一人一码刷脸才能进小区。看来前一天晚上就是旧势力在疯狂地阻挡我们发真相资料救众生呀。如果我贪图安逸直接休息了，或者觉得难度大不去尝试，就辜负了师父的苦心安排，下次机缘不知何时再成。万一有人因为错过真相没有得救，那我得多后悔呀。通过给同事讲真相，我发现那些看似强势打扮时尚的90后其实内心都还比较善良，而且他们思想开阔，对新事物新思维接受能力很强。有些看起来又高又壮面相不很友善的男士，其实内心相信神佛，很愿意和我探讨，挺容易就会三退。众生都是为法来的，都代表着一方众生，只不过在大陆的环境下，常人都有自我保护意识， 无意中给人以距离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后天形成的固定思维去看人，因而限制了自己，错失了救人的良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